在欲望和焦虑的世界里如何安顿心灵。三，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们现在开始讲今天的下午的这个课啊。那么我们下午的课呢，就是接着我们今天上午讲的课继续讲。那么就是要讲这个禅修的具体的方法。那我们今天上午呢，就讲了这个禅修的时候的这个身体的姿势，还有呼吸啊，就是这些已经讲过了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平时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禅修的时候啊，第一个就是环境，如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要选择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啊。这个当然我们的这个禅修有一定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呢，那就这个环境是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刚刚开始修禅的时候，这个环境还是有选择的，所以就是要找一个稍微比较安静的地方。但是所谓的安静的地方呢，我们不一定是在寺庙里面呢，或者是在什么地方，就是在这个比如说在办公室里面呢，或者是在自己的家里都可以的总而言之就是要找一个稍微不太吵的地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比如说我们准备打坐要打一个小时的话，那就在这个一个小时之前要想好，在这个一个小时之内要去做的事情全部去做，要去处理的事情全部处理免得我们打坐的时候有站起来有去处理这个处理那个，这些这样子的话就会受到影响。所以禅修之前就把这个一个小时之内要做好的事情全部处理好。然后呢比如说电话关掉，然后这个比如说窗户要打开就打开喜欢关掉就关掉等等就是把这些事情全部弄好然后再去打坐这样子的。然后打坐的时候呢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前面的身体的姿势还有呼吸这些全部完了以后呢就进入这个主体的这个禅修，也就是禅修的最基本的这个方法了。那么禅修它本身就有很多很多种禅修像佛教的这个禅修有这个南传佛教的禅修很丰富的，然后就是有汉传佛教的禅修，也就是禅宗讲的这个禅修，还有藏传佛教的密宗里面的这个禅修有很多种不同的禅修，这些都是方法不同，但是实际上它的这个最终要达到的这个它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它的目的都是一样，但是方法有不同。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方法呢，是藏传佛教里面的一个方法。其实这个方法汉传佛教还有就是南传佛教里面呢也讲这个方法，但是藏传佛教里面就讲的比较多比较详细一点那我就把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那这个禅修的方法我们要分两个阶段第一个前面的一部分，然后后面的另外一部分的两个阶段前面的这个阶段呢叫做数呼吸数息后面的这个阶段呢，那就是心完全的平静下来打坐这样子。不管是这个数呼吸的时候也好，打坐的时候也好，它最终我们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会进入一个非常非常平静的状态。在这个平静的状态当中有些时候我们可以 提升自己的智慧啊，然后也可以提升自己的爱性啊，用佛教的话讲就是慈悲心啊，可以提高自己的觉悟。当然这些都是佛教的也比较重要的这个禅修。那我们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禅修呢，是为了减压就是缓解我们的压力，还有就是焦虑就是我们的压力焦虑这些精神上的这些问题通过这个禅修来解决的话，应该是很顺利的可以解决的，很顺利的可以解决。我们今天就是讲的是这个，我们的要求不高不是像佛教里面讲的禅修一样，我们要去证悟啊，我们要去明心见性啊，等等，我们不讲这么高深的东西。那么这些是必须要有信仰，有了信仰，在这个基础上去修啊。那我们今天讲的呢，是一个也可以有信仰，也可以没有信仰，大家都可以用的一个这样子的方法，是比较简单的方法，所以它的要求是不是很高它的要求就是减压缓解我们的压力缓解我们的压力。如果这些压力不化解这些压力的话，那就是就我们的心里慢慢就累积了太多太多的这些负面的东西，以后呢最后就精神就出大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要去要治疗也是没有那么容易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从我们个人的角度讲也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每一个的这个企业都有或多或少也是有几十个人到几百个人到几千个人的这个员工他们呢在这个环境当中呢，也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因素会造成他们的这个精神上的压力这个是很难免的。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些问题，自己的问题、别人的问题、家里人的问题等等，这些所有的问题是不能不解决的要化解的那么化解的方法呢，就是有两种方法，我想就有两种方法。一个方法是什么呢？一个方法就是把这些负面的情绪，有了这些负面的情绪以后就发泄就去发泄另外一个呢就不是发泄，就是化解另外一个就是化解要不发泄要不就化解如果既不去发泄又不去化解，一直走闷在就闷在自己的心里这样子的话，那就慢慢的就会变成了这个抑郁症焦虑症、抑郁症，最后就是就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了那么发泄的方法呢很早以前就是在这个我们的社会上有一些新的名词就像比如说发泄吧、哭吧就像酒吧、网吧一样有发泄吧还有这个哭吧。哭吧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看我们很多人应该知道的很多人应该没有去到哭吧去哭过，但是应该是知道的哭吧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很伤心很不开心，非常非常焦虑的时候呢，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进入哭吧去哭那这个所谓的哭吧就是给这种人提供的一个场所提供的一个场所，没有别的方法，就是给你一个场所，就到这个地方去哭这个叫做哭吧哭了以后呢，因为流出了很多的眼泪以后呢，人就会感觉到，就是在一个短短的时间当中会感觉到稍微感觉到轻松一点轻松一点，稍微有一点点这个缓解的作用这是一个是一个很不理想的一个方法，这个不解决任何的问题，但是呢因为很多人找不到一个好的方法找不到好的方法不找方法的话也就不行这个问题不解决，一直闷在心里，很难受很难受，受到很多很多的影响要解决那也就找不到好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出现了这个苦把啊，苦把就到里面去苦啊，到里面去苦啊。我们先看起来这个很悲哀的啊，就是因为这就是完全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了，这不解决任何的作用，这是哭了以后就稍微觉得轻松一点而已，但是实际上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啊，苦把嗯。然后呢，法邪霸啊，法邪霸就是到这个啊，比如说空的房间里面呢，有电视机啊，有桌子呀、啊，有这些东西可以去砸啊，可以去砸，啊，砸完了以后呢，这肯定是要赔钱的啊，肯定是要赔钱的。但是呢，有些人还是愿意的啊，因为这个情绪的这个发泄，没地方发泄了。啊，没地方发泄了，这个也不能去打人骂人啊，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是通过这种方法去发泄，但是这个发泄完了以后，第一个还要赔钱，第二个呢也没有解决任何的问题啊，所以这都不是最好的方法了。那么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不是发泄把，也不是苦把，而是禅把。啊，禅坝是什么？这是一个新的名词啊，禅坝就是修禅的地方，啊，修禅的地方。那、啊、我们给大家啊提供一个简单的啊一个修禅的地方，一个小的屋子啊，装修就稍微有一点点禅意、禅的味道的啊这样子的房间啊，提供一个这样子的房间到这个里边去。啊，打坐啊，修心，但是它的前提的条件是在这个之前要有训练啊，有训练，他知道怎么样去打坐，他知道什么叫做打坐啊，才能够到禅坝啊里面去打坐。如果他根本没有训练过，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打坐，那么在禅坝里面也没有用的啊，也没有用的。所以呢，啊。比如说我们自己也好，或者是员工也好啊，希望他们有一个稍微比较好一点的方法去对付我们的精神上的这些压力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哭拔呀啊，这个发泄吧，这些确实是不解决任何的问题的。但是虽然是不解决问题，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不会解决本质上的问题，但是呢，因为没有别的办法了，没有别的办法的情况下，就选择这样子的方法啊，所以这些都是啊很悲哀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呢，需要一个禅修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啊，那这个就是化解，用禅修来化解啊。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些压力就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啊，化解了，把它化解，不要把它释放出来啊。释放出来了，它本来就是一个负能量啊，释放出来了以后呢，它一定会有一定的杀伤力，它一定会影响到别人啊，一定会影响到身边的人啊。那在这个时候呢，不但是自己不开心，而且身边的所有人都不开心了。嗯，这样子以后呢，身边的所有人都不开心的话，这种现象经常发现啊。经常发生的话，那就是很多人都不愿意啊，这个跟这个人接触了。那、啊、就比如说一个公司里面的、啊、身边的比较有用的这些人，可能是一个走两个走，最后都走掉啊，最后都走，没办法跟这样子的啊，跟这样子的老板，跟这样子的人在一起了啊。那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对工作呀，他的事业也一定会受到很大的这个损失啊。平时我们都不太关注我们自己的情绪，我们没有想到这个情绪会影响到方方面面的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啊，是很多时候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到外面去寻找它的答案，也到外面去寻找它的解决的方法啊。但是实际上很多的问题不是这样子，就是跟我们自己的个人的情绪和内在的东西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啊。所以这些压力最好的方法是我们的自己的心中把它化解，不要释放出来啊。 不要发泄，也不要闷在心里，就是把它化解啊。化解用什么样的力量来化解它？那就是禅修的方法来化解啊。佛教在这个基础上，它会给我们提供另外的方法，就是慈悲心啊，慈悲心，慈悲心是非常非常啊有效的方法啊。这些心理的所有的心灵上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很自私啊，很多的问题都是，比如说家庭、公司、员工之间，或者是这个下属和这个企业管理者之间的这些问题啊，大多数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很自私啊，一直都只为自己着想，没有过多，没有更多的去关心别人啊，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不愉快的事情啊，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爱心不够啊。那佛教用这个一种训练的方法啊，用我们佛教的话来讲，叫做修心啊，修心打坐。修心打坐，实际上修心翻译成我们现代人的语言的话，这个就叫做训练啊，叫做训练，就是一种心理的训练。比如说我们的肉体是需要锻炼的啊，精神同样的也需要锻炼啊，肉体不锻炼啊就会生病，同样的精神啊心理不训练不锻炼，一样的就出问题的。出问题，所以佛教的这些修心啊，实际上就是一种锻炼。通过这种锻炼啊，佛教就把我们的慈悲心啊增长啊，慈悲心增长。然后呢，通过这种方法啊，又把佛教又把我们的智慧啊增长，智慧增长。佛教他是不相信啊鬼和神的力量，他不相信鬼神的力量，所以佛教他从来都不说啊上帝造物主万能神啊这样子。佛教认为这个世界里面没有一个是万能的啊，没有一个，最终还是要靠自己的力量。平时佛教里面讲佛度众生啊，佛度众生，但是呢，比如说像禅宗里面讲，佛不度众生啊，众生自己度自己啊。像这个禅宗的非常了不起的这个五祖啊，从第一祖、二祖、三祖、四祖、五祖、六祖，是大家都应该是比较了解的六祖慧能大师，非常了不起的。他的师父就叫做五祖弘忍大师啊。五祖弘忍大师的一句话就是说：佛不度众生，众生自己度自己啊，意思就是说，连佛都不度了，那谁度呢？怎么可能是上帝来度啊？怎么可能造物主万能神？佛教认为这些都是不存在的，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子的东西，一切都是一个因和缘，非常的简单，一个因和缘。外面的世界它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有它自己的因缘，它的因和缘决定它的变化啊。然后我们人，比如说你开心不开心啊，然后就是你有成功或者是失败啊，都不是上帝来这个操作，都不是某一个万能神来操作，也不是佛来给你安排，全部是自己的因缘。我们把我们的眼前的事情做好了啊，就会有好的结果。如果我们的眼前的事情没有做好，就有不好的这个啊后果，所以佛也没有办法，神也没有办法。所以佛教他不相信鬼神的力量啊，鬼啊是各种各样的鬼，然后神啊，比如说很多宗教里面讲的万能神造物主，还有我们民间啊也有很多很多种这个神呐、有土地神呐、有这个神那个神，很多的。佛教他不相信这些鬼神的力量，他只相信人的力量。人的力量是什么呢？两个，是吧？一个是智慧啊，一个是慈悲。智慧在佛教里面，智慧这两个字， 佛教的八万四千的法门，也就是说整个佛教啊，整个佛教从小乘佛教到大乘佛教，或者是从南传佛教到北传佛教，从宪宗到密宗，所有的佛教都强调两个字，两个字就是至悲啊，至悲双运，双运的意思就是智慧的一个完美的结合。如果你没有智慧了，那你有慈悲心，你想帮助人也是帮助不了的。你有这个心，但是呢，没有方法解决不了问题了。如果你有智慧，没有慈悲心啊，那你是有这个能力的，你是有这个能力，你是有这个方法，但你不去做这个事情，同样也就不能帮助。不能帮助众生，所以佛教认为就需要两个字的内容，就是智和悲，其中一个都不能少，智悲双运啊，智悲双运是八万四千个法门的精华，所以佛教不崇拜鬼神，佛教只崇拜智慧和这个慈悲。智慧和慈悲，佛教不相信鬼神的力量，只相信人的力量。释迦牟尼佛也是人，释迦牟尼佛的度众生的方法是什么呢？实际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治了一条路而已，治了一条路啊。就释迦牟尼佛给我们治了这条路以后呢，走还是要自己走啊。如果佛给我们治了一条路，我不走，那就是还是没有办法的，佛是没有办法的啊。佛教他认为这个世界里面呢没有完能的神啊，佛也不是完能的啊，佛是全智的，但是他不是全能的。全智的意思就是说佛有光达的神通，所以佛知道啊，佛明白这些万事万物的啊都这个变化以及它的这个真相。佛的意思也就是布达，就是觉悟的意思，所以佛已经觉悟了，他知道这些，但是他只是知道而已，他要改变这个世界也是很难的，也是很难。所以呢佛不是万能，如果释迦牟尼佛是万能，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上不会有贫穷，不会有战争，不会有痛苦，就是因为佛不是万能，所以有这么多的痛苦啊。佛给我们指了一条路啊，一条路，但是走和不走还是要自己决定，如果你不走了，佛也是没有办法的啊。所以五祖弘忍大师就是说，佛不度众生，自己众生自己度自己啊。我比如说我们在商学院学习，当然需要老师了但是老师给我们的是什么呢？老师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做生意的一种方法告诉我们就是这个商业方面的知识，但是做生意不是老师陪我去做呀，还是自己去做做经商还是自己去经商，不是老师陪我们去经商。同样的，佛给我们指了一条路如果我自己不走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呢佛教在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禅修的基础上，它就加两个字，智和悲用这个方法来化解我们的这些压力烦恼。那么这个是非常有效，从本质上完全可以化解所有的这些烦恼。因为佛他们这个佛教它是一个方法论是一个方法论。它从西方宗教它从西方宗教从这个词义，就 religion 这个词义来讲的话，它根本不是一个宗教。这个在汉传佛教里面，像这个太虚大师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师父太虚大师他们很早以前就提过这个佛教它不是一个宗教那么现在西方也有很多人有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原来佛教它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宗教，它不是一个宗教也有这样子，很多的学者也有这样子的这个看法因为佛教里面它不相信我们刚才讲的这种万能的神它不是依靠万能的神的力量，它是要靠自己的力量 自己的力量，实际上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禅修啊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训练的方法啊，一个锻炼的方法。这里面讲的所有都不是一个神秘的东西，它不是神秘主义，它讲的都是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的经验啊。就像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吃东西喝水可以给我们啊，比如说我们喝了水可以解渴啊，吃饭可以我们这个充饥，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啊，很现实的问题啊。同样的，我们如果我们不去搭佐，我们永远都是一个门外汉啊，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我们不知道他们在他们的内在的这个感受是什么样子啊，就是看起来是很神秘啊。尤其是佛教的很多的寺庙的这个从外表上看起来这个宗教的色彩是比较浓厚的，尤其是藏传佛教啊，所以我们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很神秘的看不懂啊，离我们很这个有很大的距离。但是实际上啊，我们了解到了它的真正的这个精华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没有讲别的东西，佛教里面的很多的事情看起来就是很专业的，但是呢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啊，都是在讲我们的人的这个内心的变化啊，都在讲我们人的感受啊，在讲我们人的生老病死的问题。生老病死这类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始终都要面对的事情啊，虽然是我们不想面对，我们很排斥啊，但是这些问题我们永远都没办法回避。释迦牟尼佛他教我们叫什么呢？他没有教我们逃避现实，他知道这个不可能逃避。他教我们一个面对现实的方法啊，他教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死亡，怎么样去面对这些烦恼、这些压力啊，怎么样去面对这个衰老，怎么样去面对失败，怎么样去面对成功啊。他教我们这些，他没有教我们逃避。逃避怎么逃避？生老病死谁能逃避啊？谁能逃得了啊？谁可以不死？谁可以不老啊？没有办法逃避的，没有办法逃避。然后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烦恼，我们怎么逃避？没有办法逃避的，这个没有办法逃避，只能去面对啊。但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好的这个面对的方法，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的面对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啊，面对压力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哭吧和发泄吧，就是这类的东西啊，不解决问题，我们没有好的面对的方法。然后佛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面对的方法啊，我们以这种方法来面对生活、面对工作、面对人生当中的一切啊。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度过一个既有意义也是很幸福的人生。然后不但是自己幸福啊，佛教讲自利利他也可以帮助我自己，也可以帮助身边的很多人啊。佛教希望我们过一个这样子的生活，没有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脱离生活啊，逃避生活，这个是不可能的，没有办法去逃避的啊。所以我们如果学佛的话呢，那在这个禅修的基础上啊，有更好的办法。但是呢，释迦牟尼佛他也不认为佛教可以救全世界的所有的人，佛教不一定适合全世界的所有的人。所以呢我们的理论或者是方法，再好的方法、再好的理论也好，不一定全世界所有人都能够接受啊，不一定适合全世界的所有的人。所以佛教他，我今天早上也讲过了，我们不能不能去诽谤或者是去排斥任何一个这个宗教，不允许不尊重这个别人的信仰。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信仰啊，对他来讲那是有帮助的啊。不管他这个信仰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对他来讲有帮助。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种方法，他只能接受这些东西啊。虽然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更好的理论，有很多更好的方法，但是呢，他只能接受这一点啊。那么这样子的话，你不要去破坏他的啊这个信仰，你一定要尊重啊。所以呢，佛也就觉得佛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但是呢，他不认为啊全世界所有人啊都能够接受啊能够接受。那么不能接受的话，其他的人是允许有啊其他的信仰啊，其他的信仰和其他的这个啊这个修心啊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信仰，也可以有没有信仰啊，都是没问题的啊。但是有信仰的话呢，那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佛教是在这个基础上，它是用其他的方法来修，确实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释迦牟尼佛经常讲人生非常非常的难得。那么他为什么说人生很难得呢？这是不是因为我们可以穿很好的衣服，可以用很好的东西呢？不是我们认为很好的东西，我们认为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很了不起的东西呢，有可能其他的生命根本就不感兴趣啊。其他的生命的他们的这种生存的方式，他们的生活的这种方式，我们觉得很我们人类觉得这个很痛苦，但是呢他们对他们来讲这个不一定的不一定的。所以呢这个人生难得是不是因为我们也可以拥有什么东西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么好的选择就是有机会提升自己的生命有机会提升自己的智慧，有机会提升自己的慈悲心，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而其他的比如说动物没有吃喝玩乐动物也有，但是就是唯独就是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就是因为我们人类才有这样子的机会。所以佛经常讲人生难得就是这样子如果我们有这样子有兴趣的话呢，那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学习这些这个当然是佛教徒的事情了。佛教徒我们目前就是也一个佛教徒的一个不乐观的这个情况是什么呢？因为很多佛教徒他以为他是在学佛然后呢而且就学了很多年了，十多年了但是什么叫做学佛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学佛，烧香拜佛烧香拜佛，有问题的时候到庙里去这个求佛保佑我发财，保佑我怎么样这个就是叫做临时抱佛教就是这一类的东西很多的佛教徒把这些事情就当作学佛了然后我们外面的这个不了解没有信仰的人也就认为这些就是学佛了，佛教就是这样子其实学佛的没有学佛的人，这种判断都是不对的，这都不叫学佛烧香拜佛，我们对佛的一种尊敬这叫做供佛不叫学佛然后呢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呢到寺庙去求佛呀，算命啊，搭卦呀，然后呢就是等等这些叫做求佛，也不叫学佛也不叫学佛学佛是什么呢？学佛就是真正的去学习我们怎么样更加的慈悲我们怎么样更加的有智慧这个就叫做学佛。学佛佛是什么？佛简单的讲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智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慈悲心，但是呢非常有局限性就把我们的这个有局限性的慈悲心和这个智慧提升到巅峰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慈悲加智慧等于是什么呢？等于就是佛等于就是佛，慈悲加智慧等于就是佛佛就是这样子他就是一个人，但是呢他跟我们不一样的是 不一样的是，因为他的慈悲和他的智慧已经发展到最高的境界了。那佛教里面他经常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未来的佛。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慈悲和都有智慧，只不过就是还没有发展到这么高的境界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慈悲和智慧都可以培养，都可以锻炼，都可以训练，训练了以后呢，他完全可以达到最高的境界。这个每一个人的智慧都可以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未来的未来的佛，未来的佛。比如说非常优秀的这个，比如说我们一群非常优秀的这个运动员体育运动员，就在接受一个封闭式的训练，封闭式的训练。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还不是冠军他还不是冠军但是呢，他们每一个都是未来的世界冠军为什么呢？每一个都是很优秀的，只要他们这样子接受这个训练，他们一定会拿到冠军，所以他们都是未来的冠军佛也是这么看我们众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机会，所以佛就讲人生很难得，有这样子的机会是非常非常难的。然后我们就自动的吃喝玩乐，不去珍惜这样子的机会的时候，然后佛就觉得非常非常可惜这么好的机会都浪费了，他觉得很可惜。但是他不会抱怨任何一个人，他理解我们本来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所以这是佛教的事情了，但是我只是顺便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今天讲的这个禅修的基础上，如果学佛的话，那怎么学呢？顺便就是提一下而已。实际上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佛教就是佛教里面的一个禅修的方法。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回到这个主题的上面去讲。那这个首先我们心可以平静下来心平静下来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完全是可以训练的，可以被训练的这一点大家要相信，这是完全是可以的。比如说一个体育运动员，或者是一个芭蕾舞的运动员或者是另外一个舞蹈运动员那他们的每一个动作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其实是所有人都可以做的，所有人都可以做的，但是因为他们是已经训练了我们还没有训练，我们还没有锻炼，所以我们做不出来他们的这些动作如果有一天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训练的话，那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的精神是完全是可以这样子可以被训练的心这个东西西方科学最早的时候就是认为是大脑现在呢也就很多很多神经科学家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不完美的，很多这样子解释的话很多问题都解释不清楚的，所以呢就是拿到了这个诺贝尔奖的有些神经科的这个科学家也改变了他的主意，他认为精神或者是心实际上也不是大脑，也不是我们其他的任何一个这个肉体的部分，它就是一种另外一种这个物，不叫物质，它另外一个东西它是另外一个东西。就像我们的物质世界是真实的，那么它也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他们也这么认为，但当然主流的科学家还不是这样子，我是说少部分的人就是已经有这样子的这个想法了，有关这样子的观点。那从佛教的角度来讲，心虽然是我们的感官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呢我们感觉到它的存在我们的感觉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以什么东西感觉，就以我们自己的心去感受它的存在那么它是可以训练的，可以一步一步的训练它可以毁掉一个人然后呢它可以把一个人变成坏人或者是魔它也可以把一个人变成这个 菩萨和佛啊，那一个人变成佛和菩萨，或者一个人变成魔和魔王啊，就是以我们的心来决定啊，我们的心来决定，它是一个我们的感官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我们的所有的好的不好的事情的幕后的操作者，就是它啊，就是它。实际上我们今天的好事也是他让我们去做的，我们的不好的事情也就是他安排我们去做的，实际上就是他啊。那么他好了，我们一个人就变好了，他不好了，我们一个人就变坏了啊，就是就这么简单啊。那么他的好与不好是以什么东西来决定呢？那就是以我们的教育啊，教育来决定，一个人的一个人接受教育的程度来决定啊，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啊。那么我们的这个教育系统里面呢啊，就有我们比如说怎么样去赚钱，怎么样去等等等等多啊，怎么样去消费，怎么样去生产啊，这个我们每个人学的都很多啊，但是呢，我们从来都没有学过怎么样去提升啊我自己的生命的级别。嗯，我们的身边的所有的东西都在不断的提升，比如说我们有了一个车子，那么这个车子不断的换啊，换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这就是一个车子的提升啊。然后房子也是这样子，从小的房子、大的房子，然后普通的房子、别墅啊，只要有这个能力，不断换，不断再换，这就是房子的提升啊。然后呢，电子产品的提升是最最最最最快了啊，都在提升啊。唯一就是我们没有提升我们自己，我们也不知道可不可以提升啊。那我们身边的所有的物质的东西都提升了，所有的物质都在高高在上啊，然后我唯一就是我自己的心灵没有提升，我自己的这个生命没有提升，那么所有物质都高于我们的精神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今天上午讲的这些心灵危机就是由此啊产生了啊，因为我们的心没有提升，所有外面的东西都提升了，他们都高高在上，我们的心就是归在他们的下面，这样子以后呢，非常容易这些外面的东西都影响到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非常非常，这个时候是非常的啊脆弱啊，非常的脆弱，我们的心啊，它没有自己的啊这个能量，没有自己的力量，它就是它的心腹和不心腹都要靠外面的东西啊，然后外面的东西呢变化无常的啊，说变就变啊，没有一个东西永远都不变的啊，那么我们的所有的幸福和快乐都寄托外面的东西的时候呢，然后外面的东西啊，事业、感情、家庭等等等等，所有东西都是变化无常，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感觉不到幸福啊。所以佛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要强化自己的这个心的成熟的能力，要强大我们自己的内心，要怎么样去强大呢？训练了以后呢，当我们的心训练的好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可以面对失败，也可以面对成功也可以面对衰老，也可以面对死亡，也可以面对成功，也可以面对这个物质财富，我们什么都可以面对，什么都可以接受，什么东西都不会影响到我，但是我的心可以接受任何一个东西啊。那现在我们现在的状况不是这样子，现在我们的状况，我们的心什么都不能面对，比如说痛苦啊，这些都不说了，连幸福，如果一个人有一天非常非常幸福，非常快乐这样子的话，他也没有办法面对啊。什么叫做没办法面对呢？就是因为他有了这些幸福啊快乐以后呢，他就非常的傲慢啊，非常的傲慢，开始很虚荣了，开始攀怨了，开始攀比了啊，然后就是开始妒忌了然后就是开始瞧不起人了，开始炫耀这样子以后呢，最后 一旦有了这些东西，这个人再成功再辉煌，他就是已经是开始啊走下坡路了，已经走开始下坡路。所以我们的心，目前现在我们的心是没有办法面对幸福和快乐，那么痛苦失败是更加的没有办法面对啊。实际上我们的心，就是现代人的心啊，以非常过度的去依赖物质，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是物质可以解决的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注意力都在物质上面，不在精神上啊。我们没有去上班，没有去锻炼它，没有去训练，没有提升啊，无意当中我们的心慢慢变得越来越脆弱，越来越脆弱，越来越脆弱啊，所以最后我们什么都没有办法啊面对。就像我们今天早上讲的，就像哈佛大学的学生和北大清华的很多的才子一样啊，他本来就是有自己的这个文化水平能力啊，然后完全可以做他的事情，可以有，应该有一个很好的未来啊，但是呢，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应用自己的这种才华，以后呢，然后他开始去啊，开始去攀比，开始去炫耀啊，他不允许有别人比自己更高的人啊，这个是不可能的，他不接受这些啊，因为这个高端的学府当中一定会有比你更高的人，这是现实，你要去接受啊。但是不接受我们的痛苦，所谓的痛苦是什么样的时候发生呢？就是往往是我们的想法跟实际的东西脱节的时候，或者是矛盾的时候，就会产生痛苦啊，就会产生痛苦。所以佛就是让我们把我们的心训练到什么程度？训练到能够接受这个世界上的万事万物的变化，能够面对现实，现实是什么样子，你就接受什么样子啊！只要把我们的心训练到这个程度啊，这个时候就成功了啊！这个时候成功，这个时候我们不会有痛苦了啊！幸福我也可以接受啊，痛苦我也可以接受，幸福也不会影响到我的心。痛苦也不会影响到我的心，幸福，当我很幸福的时候呢，我也可以把这个幸福转化一个利他的啊，一个利他的方法。然后当我们很痛苦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痛苦有转化为也是一个利他的啊，利他的力量。最后我们的所有的幸福快乐成功失败都变成了一种能量啊，这个能量就是一种利他的能量啊，利他的能量，这就是佛啊，佛的方法，佛的方法啊。但是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很非常可惜的是，很多佛教徒也不知道啊，更不要说我们其他的人了啊，佛教徒也不知道，他们也认为烧香拜佛就是学佛了啊。不顺利的时候，感情不顺，婚姻不顺利，工作不顺利的时候呢，就到庙里面去烧香啊。然后我们很多人以为这个是学佛，这个非常可惜的，这不叫学佛了啊。我们社会上的很多人也觉得这个就是学佛，但这个也不对，我们大家都错了，这些都不叫学佛了啊。那如果我们在座的人当中，如果有人学佛的话，那就是不要以为这些是学佛，学佛就是很简单，就学两个字啊，知和悲，学习智慧，学习啊慈悲，对，智悲双运啊，智悲双运啊，这样子以后呢，就提升了我自己的啊，我自己的这个生命，提升了我自己的心灵，这样子以后呢，我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我都能够接受啊，接受了以后呢，我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转化一个利他的力量啊，这个时候我们成功了。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教我们啊，就是以这种方式来面对所有的这些事情，他永远都不会教我们逃避逃避逃避，没办法逃避，怎么逃避呢？没有办法的，逃避不了的啊，想逃避也是没有办法逃避，该面对的都要去面对，该来的都会来的啊，就是我们 比如说同样的发生一件事情啊，比如说两个人同样的面对同样一个东西啊，同样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对这两个人的啊，他们两个的大忌也好，床上也好啊，对他们两个的影响也好是不一样的，影响的程度是不一样。以什么来取决啊？以什么来决定呢？那就是要看他们两个对这个事情的态度来决定，并不是这个事情来决定啊。这个事情对这两个人有没有影响，不是这个事情来决定，而是这两个人的对这个事情的态度来决定啊。这件事情对他有没有伤害，对他有没有帮助啊？不是这件事情本身来决定，而是这个人对他的态度来决定啊，面对的方式来决定。所以呢，佛教啊教我们一个这个怎么样面对生活，怎么样面对工作，怎么样面对这个世界上发生的这个形形色色的世界的一个方法，他给我们教的就是这样子。嗯，他希望我们把我们的精神啊强化提升啊，这样子去面对，然后你就不会心啊，不会痛苦的啊，不会觉得活得没有意思啊。从此以后，你的庞大的物质财富，也就是你觉得没有意思，你不会觉得没有意思，你可以觉得更有意思。物质，佛教他从来都不认为物质是一个什么不好的事情，什么罪恶的东西。物质它是不是罪恶，还是以人的心来决定啊，来决定。有可能比如说你的庞大的物质财富，如果你的心善，那么这叫做善宽啊，你的每一分钱每一块钱对这个社会啊，对人类对生命是有帮助的，所以叫做善宽啊，善宽啊。如果你的心啊有问题啊，不善，那么这样子的话，那这个一块钱一分钱啊都变成啊对社会对人类啊，有伤害的事情啊，所以它这个不是有利和有害，不是物质和钱财来决定，而是我们的心来决定啊，而是我们的心来决定。所以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要训练我们的心，我们内心当中的不好的东西一定要啊取消啊，然后我们内心当中的好的一面一定要培养啊。只要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啊，才能够可以度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啊，可以度过一个幸福的人生。不单是可以这样子，而且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啊，可以帮助更多的人。这就是佛教的他的啊希望啊，他的要求，他的目标是这样子的啊。那如果学佛的话，我们要这样子去学。好，这是我们的这个啊。就是今天的我们的主题的话，以外的啊，以外的话啊，题外的话，那么主题啊，我们回到主题上来讲啊，是什么呢？啊，就是禅修啊，禅修。我们今天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禅修啊，这叫做数呼吸，数呼吸，数呼吸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啊，全身关注的啊，我们把我们所有的这个注意力啊，所有的注意力就集中在我们的呼吸啊，呼吸上面，嗯，然后去数啊，它的这个它的量啊，比如说一呼和一吸啊，一呼和一吸就作为一个数字啊，作为一个数字。嗯，然后从一开始数啊，一二三四五六七，数到七啊，从一就数到七，嗯，然后到了七以后呢，啊，我们不再继续八九十十一十二，不会这样子数啊。佛教里面呢，有些这个修法啊，训练的方法当中呢，也有这样子继续可以数七八九十啊，也有这样子，但是呢。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这个数字数多了啊，那然后我们的心同样的就会散乱啊，不能集中啊，所以这个数字也不能太多啊，就只能从一数到七，一到七啊，这个是只是 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这个数字了，从一数到七，然后到了七以后呢，然后又回到一，又数到七啊，然后又回到七，让一个七，两个七，三个七，这样子啊。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打坐之前、修禅定之前啊，都用这个方法啊，因为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的心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这个啊散乱啊。散乱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意识啊，我们的意识一直都在这个波动啊，波动就像我们的电磁波、无线电波一样在波动，然后在生活当中，这个波动的幅度是很大的啊，波动的幅度是很大的，然后通过禅修的方法，我们把这个波动的幅度要减小啊，减小，最后就是达到一个啊水平，一个水平，它几乎就没有太多的这个波动啊。这个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内心的平静啊，内心的平静。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感觉到一个什么样的平静呢？啊，非常的宁静。这个宁静当中啊，这个平静当中没有压力，没有焦虑啊，没有痛苦，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放松的一个状态啊。长期打坐的人啊，都会过瘾的。啊，都会过瘾的，就是过去的很多的，啊，这个像印度教或者其他宗教的这个大坐修禅的人，是，就是仅仅是为了这个感受啊，仅仅是为了这个感受打坐，这叫做用佛教的话来讲，这叫做禅悦，悦就是喜悦啊，喜悦的悦，禅悦。非常放松的状态，因为人的这个心身，整个的心身都达到一个很平静的、很放松的状态的时候呢，然极度的状态的时候，然后人就感觉到啊，很舒服、很幸福一个这样子的感受啊，很自由的、很平静的、很放松的啊感受啊，这个就是我们禅定要达到的、要达到的目的。如果我们在这个状态当中能够停留五分钟啊，十分钟这样子的话，那出来了以后呢，啊，出来了以后呢，啊，整个人啊，整个人都变了。比如说我们情绪非常非常低落的时候啊，去修啊，如果能够达到这个境界的话，那出来的时候呢，啊，这些不开心、担忧这些都已经不存在了，啊，已经都不存在。全部都已经化解了啊，就是因为我们进入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啊，进入一个这样子的境界，然后通过这个境界啊，把不开心的这些浮躁的东西啊全部化解了啊。我们就像我们现代这个社会生活的节奏这么快啊，这样子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每天都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而且很多的事情都是有时间的限制，就在这个时间当中要完成这么多的工作啊，这么多的工作，这样子的话，那么人一定会啊，人一定会越来越暴躁，越来越急躁，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了啊。人的心就是这样，人的心就是这样。比如说他生活节奏不快啊，他不需要处理太多太多的事情的时候呢，他虽然没有修心，没有锻炼，但是他的人相，他的心相对讲是比较单纯的啊，啊，不暴躁的。谢谢谢谢，非常感谢。但是我们的这个啊，因为每个人每天都要处理这么多的事情啊，处理这么多的事情，然后呢，这样子以后呢，慢慢的啊，人的心就开始浮躁啊，然后就是急躁、暴躁这样子。这个时候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东西来给他啊降温，要一定要降温呐、啊。就像我们一个机器一样，它一直都要转动，一直都转动，没有什么东西给它降温了，它最后就一定会出问题的啊。我们的脑子也就是这样子的高速的运转，高速的运转，那这样子以后没有什么东西给它降温啊，那就最后就是会出问题。所以我们就是啊，我想 过去我们的祖先这个时候呢，很多人是比较注重这个精神方面的。其实那个时候啊，他们不太注重的话也没有太大问题了啊、因为他们的生活的节奏没有那么快啊，他们本来就没有那么的浮躁，所以他们不怎么重视精神方面的问题，也是不是很大的问题了。现在的人啊，生活节奏这么快，这个社会这么浮躁的时候呢，如果不重视啊，如果不重视精神方面，那就更大的问题啊，一定要有东西来降温，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降温的方法啊，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禅修。一进入这个禅修的时候呢啊，我们把所有的这些烦恼都化解了。但是有一个问题要知道啊，出来了以后呢，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的企业上的问题、工作上的问题、家庭的问题还是存在的啊。这个并不是说我们通过禅修把所有外面的问题都解决，不可能的，问题还是存在的啊。但是面对的方法就不一样了啊，面对的方法不一样，处理的方法不一样了啊，处理的方法不一样啊，做生意。或者是我们要去处理很多的这些世俗的事情，还是要用世俗的方法去处理啊。这个不是我们大作去处理，不是通过禅修去处理，不可能。但是呢，面对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不一样，态度不一样了以后呢，啊，比如说我们遇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原本是就是受到很大的打击的啊。但是有了这个禅修以后呢，他很淡定啊，很淡定啊，在这种情况下去处理，一定会处理得很好的。所以禅修就是起到这种作用啊，这个作用。所以我们要去打坐。那打坐的时候，我们进入了这个状态，再出来的时候呢，烦恼这些压力都不存在啊，这是它的原理。它的原理就是这样子的。那怎么样能够通过，怎么样进入这个状态呢？还要介绍一下啊，这个状态叫什么呢？这状态到底是个什么状态呢？这个只有佛教讲得非常的清楚的，西方的心理学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深层次的东西是什么啊，他根本就他不知道啊，就像我们一般的这个潜水的人啊，他就只能潜到十米、八米、几十米，然后他只知道这以上的东西，海底是什么样子他不知道啊，最下面是什么样子他不知道啊。很多的心理学啊，就像我们一般的潜水，就是一般的人去玩这潜水一样啊，只知道十米、八米。甚至是这个或者是几十米十几米的这个层面上的这个海底是什么样子，但是它没有办法再下去啊。同样的，我们很多的这些心理学就是这样子，佛教它是真的是走到底了啊，它揭示的是最清楚，到目前为止啊，到目前为止人的生死的问题还有人的这个今生的问题揭示的最清楚的就是佛教。它不仅仅是揭示，而且它是有方法的。这个方法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用，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体会啊。这个不是一个理论，这就是一个直觉啊，用直觉去感受的啊。这个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机会，但是我们不修的话呢，那我们就是不知道。就像我们今天讲过了，就禅宗里面讲的一样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但是我们不饮这个水没有办法知道这杯子里面的水是热的还是冷的，没办法知道，永远都没有办法知道的。同样的，我们不学那就是从外面看就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学了以后其实不神秘，就很真实的东西很实在的东西到时候我们自己会感受得到。这个时候不管是别人怎么说，我自己感受到了就有自信这样子的。这个叫做用佛教的话来讲这个状态就叫做进入了阿赖耶识阿赖耶识什么意思呢？阿赖耶识 是一个外来的词啊，是印度的梵文里面的一个词啊，阿赖耶。然后阿赖耶翻译了以后呢，啊，唐朝的时候像玄奘法师他们把它翻译成啊什么，翻译成藏啊，藏识，守藏的藏啊，守藏的藏，藏识，识就是我们的精神啊，我们的精神就是识，就是我们的精神，藏啊就是这个阿赖耶识，藏识，为什么叫藏识呢？因为我们的很多很多的这些啊情绪的它的来源，它的种子，它的种子就在这个里面啊，就储存在这个状态当中啊，所以叫做藏识啊，它就像一个电脑的硬盘一样，这个硬盘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数据，但是呢外面是看不出来的啊，只要它跟这个显示器连接的时候呢，就看得出来这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啊。同样的，这个阿赖耶识在一半的情况下，它就在我们的精神的最最最最最深层层次啊，所以我们一般都接触不到，只有进入深度的这个禅修的时候才能够接触到它啊。平时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会接触，现实生活呢，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用的是我们的视觉、听觉、触觉等这些感官的啊，还有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第六识啊，我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基本上就用这些东西就够了啊，这个常识我们一般都是用不上的，但是它是所有的情绪的开心和不开心的所有的来源，它的源头就在这里啊，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好的不好的这个种子啊，种子都储存在这个里面，所以呢它叫做藏识啊，藏识。那我们进入了这个状态的时候，然后就感觉到无限的啊轻松啊，无限的宁静啊，这个当中，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比如说一个人非常不开心的时候，如果大坐一下子就进入了啊这个状态当中，然后瞬间就把所有的这些压力、焦虑啊，这所有的事情都不存在啊，都不存在。在这个状态当中，如果能够停留五分钟、十分钟，如果更多的话，那就出来了以后呢，出来的效果是更好的。在这个当中停留的时间越长啊，出来以后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它对我们的作用是越大啊，越大。这样子，这些都不是神秘的东西，这是一个人的心灵的变化，或者是一个人的心灵的一种训练的方式而已啊，不是神秘的东西，这些都是跟归跟身没有关系的啊，这是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人的啊，一个精神的训练的方式啊，不是跟不这个跟这个啊鬼神没有关系的，是人啊，我们人可以感受得到的，人自己要去啊训练的，所以呢就说啊终生自己度自己，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这样子啊大坐。那大坐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进入呢？首先因为这个状态是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然后我们的现实生活呢是一个很浮躁的状态啊，那么一个很浮躁的状态直接要进入一个这么宁静的状态当中的话，那这个中间就需要一个过渡啊，需要一种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就是数呼吸啊，数呼吸。那数呼吸的时候呢，我们的思维啊，我们的意识的活动还没有完全的停止啊，它在数呼吸啊，它还是在关注这个数字啊，一二三，它在关注啊。但是呢，它跟平时啊的状态比起来，在相比之下，它是非常非常宁静的，我们可以马上就可以体会到的啊。平时我们的心啊是非常的啊这个乱啊，我们一会儿又像这个，一会儿又像这个，非常非常的乱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很多的这些 年头杂念啊，让他就是走一条路啊，让他走了一条路，没有各种各样的念头，让他规范啊，把他规范起来，所有的念头都专注于这个呼吸啊，呼吸。这个时候呢，啊，虽然是有啊念头有，但是没有那么多的念头啊。所以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啊，这个房间里面的，比如说像冷气的声音呢，还有外面的很多的声音呢，有些电器的这个电流的声音呢，我们都听不到的啊，听不到。嗯，如果一大早一进入这个状态啊，比如说我们深呼吸，还不是一个很宁静的状态啊，那一开始专注这个呼吸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感觉到这个周围的这个所有的啊这显得非常非常的平静啊，这个环境当中稍微有一点点的声音，就像电器的电流的声音啊，像这样子的东西都变得很明显很明显啊，变成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一下子就能够感觉得到这个平静。但是这个还没有进入到真正的最平静的状态，这是中间的一个过渡啊。那么这个过渡我们可以啊，这个首先我们先去了解一下这个方法啊。首先我们全身关注的去啊，去关注我们的呼吸啊，全身关注啊，去把所有的这个轻啊，所有的这个思维的焦点啊，就放在这个呼吸上面。除了数呼吸以外啊，我们不去想过去的事情，然后呢也不去想未来的事情啊，当下的很多很多事情也就先暂时不要去管它，然后所有的注意力啊都集中在这个呼吸上面啊。然后这个呼吸呢，我们从一开始数，二三四，数到七再回来，由舒啊，由回来，舒呼吸呢，它的速度啊，它的这个呼吸的速度，就我们上午也讲过了，这个不需要刻意的去啊快调快或者调慢啊，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呼吸就怎么样呼吸啊，去舒呼吸一到七一到七啊，有些时候我们啊喜欢啊。这个数呼吸的话，那我们可以数八个、九个、十个，或者是我们在一个小时当中啊，就整个从头到尾都数呼吸啊。我说的八个、九个就是八个七、九个七这样子啊，不是从七八九十，不能这样子数。我们很多其他的修法里面，其他的训练的方法当中呢，比如说我们去关注、去分析这个气的颜色啊，这个气的温度，然后这个气的这个成分，像原子、分子这类的东西啊，都有的。但是我们现在先暂时就是啊，就学一个比较简单的啊，稍微比较简单一点的方法。的话就比较，我觉得比较大家都比较有用啊，然后以后就进一步的去学其他的比较复杂的方法啊。这个方法呢，我们刚才讲过了，非常的简单啊，只要把这个身体的姿势做好啊，然后把在这个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当中要处理的事情全部弄好了以后，然后就静下来啊，全身关注的去数呼吸一到七。好，我们现在啊，大家感受一下啊，我们感受一下啊，感受一下。我想这样子感受一下的话，以后啊，大家自己去修的时候就可能会有一些帮助啊。我们从一数到七，然后呢又回到一。再数到七，我们数三个七啊，我们数三个七。那数七的时候，你们不要去想别的事情啊，不要去想任何其他好的不好的，所有的念头都不要有啊，所有的念头都集中啊，所有的念头都集中在这个数呼吸上面，全身关注的数呼吸啊，一、二、 三这样子竖啊，胡和细是一个竖字啊，一个竖字，嗯，这样子竖到齐，然后再回来，这样子我们三次啊。我们现在大家啊，这个做好我们今天上午讲的这个姿势啊，大家做好这个姿势，身体的姿势。好，然后呢，我们啊，呼吸其他的，我们今天上午讲的就不做了。这个以后你们自己修行的时候呢，要做，要禅修的时候要做。啊，现在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呼吸上面啊，然后我们开始啊数呼吸，从一到七啊，我们开始数，数了以后呢，再回来，再数，再回来，再数。我们啊就输三个气，然后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面的时候呢，这种感受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我们大家去啊体会一下，大家感受一下。好，我们现在开始。好，三个齐，三个齐，这个就是方法就是这样子了，非常的简单啊。啊，这个当中呢有些问题是要值得注意，这个我们等一下进一步的讲。好，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禅修啊，第二个禅修呢我们你首先是这样子，我们就比如说是佛教徒啊，或者是虽然还不是佛教徒，但是呢对佛教啊感兴趣的，至少不排斥的啊，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可以前面啊放一个佛像啊，像放一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就看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就这样子就可以啊。然后不是佛教徒，那我们任何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们可以，我们前面啊放一支笔啊，或者是我们比如说啊，我们前面放一个这样子的杯子，嗯，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啊，我们的眼睛就看这个杯子上面的某一个图像啊，某一个图像，某一个比较图像的一个细节啊，一个细节，嗯，或者是放一支笔啊。前提的条件，这些东西都是不能作为一个动态的啊，就是一个静态不懂的啊，一个这样子的东西放在前面，嗯，放在前面，嗯，然后或者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墙壁上啊，我们没有前面放什么东西，但是呢，我们的眼睛啊可以看这个墙壁上的某一个图像啊，都可以的，就是要照到一个这样子的焦点。啊，焦点，然后呢，两只眼睛啊，专注这个啊，这个焦点啊，盯着这个焦点，看着这个焦点，尽量的不动啊，不动眼球，不尽量的不转动，不要太多的转动啊，不转动不可能了。然后呢，尽量的不要太多的眨眼，但是也不可能不眨眼，但不要太多的眨眼，尽量的啊。眼睛就盯在一个地方，然后呢，通过两只眼睛，把我们的心，也就通过我们的视觉，它也就跟着就锁定在某一个位置上 锁定在某一个这个焦点啊上面。比如说我，如果我们看佛像啊，看佛像的话，那我们可以看佛像的面部啊，佛像的面部，或者可以看佛像的心口啊，佛像的心口，都可以的。看这个佛像的上面的这个佛像上面的某一个点啊，就两只眼睛看在这个点，然后就专注啊，不动，眼球不动，然后主要是我们的心啊，心也就锁定在这个啊，这个焦点上，然后就静下来，平静下来，一动不动啊，平静下来，一动不动。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同样的，也可以感受到一个更加的平静的状态了啊。刚才我们数呼吸的时候呢，虽然是平静啊，但是呢，还是有我们的思维还是在工作，我们的意识啊还是在工作，它在数呼吸，所以不是很平静，不是一个绝对的平静啊。那么现在我们这种禅修呢，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因为它的这个我们的思维的我们的意识啊，基本上就停止了工作了，它不工作，它不去判断，不去分析，不去思维啊，都没有，所有这些都停滞了。这些都停滞了以后呢，那就是就进入了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啊，我们的意识就像一个啊，就像一条河一样啊，一条河一样，不间断的啊，然后呢，不间断的变化，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啊。但是现在我们在这个中间啊，中间就像剪断了一样啊，意识就不工作了。所有的这些复读都不存在了啊，这时候呢，就感觉到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啊，非常非常平静的状态。感觉好的时候啊，这个我们不可能每一次都感觉特别特别的好，不一定，不可能每一次的时候效果都特别好，这个效果是时好时坏啊，因为我们是刚刚这个学禅修啊，所以呢，有些时候效果不错，但是呢，很多时候的效果都不怎么样啊，因为心啊静不下来，有各种各样的杂念啊都会出现的啊，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充分的这个思想准备啊，修禅定的人就有一个充分的思想准备。这个思想准备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开始修禅定的时候呢，一定会有太多太多太多的杂念冒出来的啊，这个是很正常的。比如说一个运动员，或者是体育运动员，或者是舞蹈啊的这个演员啊，他们开始训练的时候都身体都很痛的啊，很痛苦的，受不了的。但是人骨如果能够坚持的话，那就他会成功。同样，我们训练我们的心的时候，也是开始的时候，就是啊，他不听我们的安排，我让他静下来，他不会静下来的啊。我要求他不要那么的乱啊，他一定要这么乱啊，他是不接受我们的安排啊。但是如果能够坚持啊，如果能够坚持，我们把这个心啊，不断的去控制它啊，不断的去控制，不断的去这个规范啊，这样子的话，那它就会慢慢的开始听话了啊，开始听话啊，最后它可以就训练啊，就可以训练一个非常非常听话的啊。过去啊，就是在佛教里面呢啊，经常用这个熏象啊，熏大象的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就像熏象、熏大象啊、驯服大象啊，它有很多的技巧，它有各种各样的技巧来慢慢的驯服啊。同样的，我们要调伏或者是调整、锻炼我们的心的时候，也是啊，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逐渐逐渐的啊调整，最后啊，我们修禅修修得非常好啊。 但是我们的这个要求是不高的。我们刚才也讲了，我们现在是这个禅修用来干什么呢？就是用来缓解压力啊，所以这个水平不需要很高啊，所以这个可能是不需要花太长的时间。但是如果用佛教的禅修啊，我们有修佛教的这个禅修的话，那还是需要一点点时间啊和精力，这样子的。好，我们现在啊，大家感受一下啊，感受一下，感受什么呢？我们首先啊，我们每个人的房前面啊，放一个东西啊，放一个东西，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啊，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啊，只要是一个不啊不运动的啊东西都是可以的啊，或者是我们可以在我们这前面的桌子上面的啊某一个图像。啊，都可以作为我们的这个啊，这个前面啊对镜，都可以的啊。然后方法是什么呢？我们的两只眼睛啊，就专注啊这个某一个点、某一个图像，然后更重要的呢，我们的意识啊，也就专注在这个啊这个焦点上面，锁定啊，实际上啊。实际上这个我们怎么样，我们把我们的意识锁定呢？实际上是不是锁定啊，我们用语言表达的时候是怎么说，实际上没有锁定，实际上是我们的眼睛在看这个东西，实际上我们的心里什么也没有想，把所有的念头都放下了啊，这个叫做锁定。我们并不是把我们的意识拿出来锁定在这个上面，这不可能的啊，但是我们用语言表达的时候会怎么说？我们眼睛啊看在某一个焦点上，然后呢我们的心也就专注在这个焦点，然后不要有任何的其他的念头啊，其他的杂念，心一个很平静的状态，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好，这个我们大家感受一下啊，大家啊，做好这个姿势啊，身体的姿势，做好身体的姿势啊。我们打坐呢，还是要有一个打坐的样子啊，禅修也要有一个禅修的样子，是吧？先把这个身体的姿势做好，做好了以后，大家啊，看着某一个点啊，前面的点上啊，眼睛就看了一个点，我们就修一分钟的时间啊，我们就修一分钟的时间。只是一分钟而已，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啊。那现在我们准备啊，大家的心静下来，眼睛看前面的某一个点上面啊，然后我们的心也就专注在这个啊某一个点，然后呢不要有任何的念头，所有的念头放下来，平静一分钟。好，大概就是这样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啊，有几个问题要解决。一个问题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啊，在这个禅修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两个问题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心就是静不下来，非常非常的啊糟糕，特别特别多的这个念头啊，杂念特别的多。时候就是我们打坐的时候更加的多了啊，更多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不是因为我们打坐的时候，不是打坐的时候就更加的多啊，是 我们布达做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去关注它的多和少啊，所以我们没有感觉得到而已。实际上本来就这么多的杂念啊，现在是我们大做关注到它的时候，关注它的时候呢，就是发现有这么多的杂念，原来是没有发现而已啊，发现而已，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嗯。然后我们静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只能静啊一分钟半分钟啊，然后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杂念满天飞啊，这个是很正常的，大家要知道这个很正常，嗯，因为我们刚刚接受这个训练呢，只要能够坚持啊，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子，不能坚持的人他永远都不会成功啊，在上一这个节里面的啊。也是这样，在生意场上也是这样子啊，只要谁能够坚持到最底，谁是成功的人啊。同样的，我们啊，我们的修心也是这样子，谁能够坚持谁就是成功，不能坚持了啊，就修了一天两天觉得很枯燥啊，放弃了啊，那这样子就不会有成功的。嗯，如果我们希望自己在这个禅修上面啊有一点点进步的话，那就是必须要面对一些要去克服一些困难，嗯，困难就是这个啊，杂念漫天飞，有些时候就是很苦恼，就是静不下来啊。但是没问题的，我们少要看远一点，不要看眼前啊，眼前的这个状态不是很乐观啊。但是呢，稍微要看远一点就没问题了。那这是杂念很多，但是这个杂念过得多得太过分，实在是没有办法，那这个有可能是跟其他的事情有关系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处理呢？有一个处理的方法呢，比如说室内的这个光线啊不要太亮啊，不要太亮，比如说把窗帘拉上啊，室内的这个亮度要调整一下，不要那么亮，嗯，不要那么的亮啊，稍微要暗一点啊，这个会有帮助的，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要调整这个室内的温度啊，室内的温度稍微要高一点啊，或者是多加点衣服啊，这样子打坐是有帮助的。啊，还有一个，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比如说到楼下去，稍微比较矮的地方去打坐啊，比如说他现在在三层楼这样子的地方打坐的话，那么如果是杂念非常非常多这样子的话，那如果有条件啊，那就到这个一楼去打坐啊，等等，有条件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条件，有的情况下啊，这样子。有帮助的，嗯，这些都是有直接的帮助，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我们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静下来的时候呢，两分钟、三分钟以后，不是杂念满天飞，就是昏沉啊，昏昏沉沉的啊。虽然没有太多的杂念，但是也没有任何的感觉感受。啊，没有禅定的感受，没有禅定的感觉，就是像水啊，昏昏沉沉啊，就半醒半睡的状态啊，一会儿就十几分钟以后就睡着了啊，然后过了什么多长时间都不知道，醒过来的时候都已经很长啊，已经是十几分钟这样子，都浪费掉了啊，有可能是这样子啊。那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啊？这叫做这个昏沉啊，昏沉的时候我们。用凉水啊洗一洗脸啊洗一洗脸，然后还有一个室内的温度啊可以降低啊，空调啊稍微调的要稍微低一点啊，稍微冷一点，嗯，然后这个房间内的啊室内的这个凉度啊就是要采光要稍微好一点啊啊，把窗户拉开啊，窗帘拉开啊。啊，头起这样子就有帮助的，有帮助啊。还有一个就是不要穿厚的衣服啊。如果是在地层一层楼打坐的话，如果有这个条件，到三层稍微要高一点的地方来打坐，都有帮助的。那这些都有帮助。那这些 是我们遇到的一些问题的一个简单的这个处理的方法啊。暂时我们的初步的禅修就除了这些问题以外，就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出现啊，只有这些问题我们这样子自己解决就可以了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我们刚才讲了啊，要坚持啊，怎么样坚持？坚持的方法是什么呢？禅宗啊，禅宗，中国禅宗里面有一个叫做九牛图啊，以我们的心的这个调伏的方式、调整的方式，以一种图画啊这个过程，一种图画来说明啊，这就是九牛图，就是有九个不同的这个一个放牧的小孩和牛的啊，一个黄牛，一头黄牛和一个小牧童的画来表达这个意思啊。然后在藏传佛教里面呢，用一个猴子和一头大象啊，一只猴子和一头大象，还有一个人啊，以这三个人的图画来表达啊，这个整个的调整的这个过程啊，这个过程，我们首先不需要了解那么复杂的东西，简单的说啊，这个方法里面呢有几个是我们比较重要的地方啊。第一个，首先我们要关注，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去感受这个禅定啊，心非常平静啊，这样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第二个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啊，时时刻刻都要检读我们的这个禅定的状态啊，检视禅定的状态啊，要看它有没有这个杂念，有没有这个平静啊。这个观啊，这个检读是侧面啊，我们平时用侧面这两个字，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打坐的时候呢，我直接的去啊，我现在有没有禅定呢？我有没有杂念呢？直接这么去想啊，那这个就是杂念了啊，已经是离开。比如说一桶水啊，本来是很平静的啊，但是我们把桶移动了以后呢，然后整个水啊，里面的水啊都乱了，里面是看不到任何东西，本来是可以看到图像的啊。同样的，我们心平静的时候呢，我们一想，哎，我现在的这个状态是不是禅定呢？是不是对了呀？有没有错呀？这样子一冒出了这样子的念头的时候，然后它就变成了不是禅定了，这个就是念头了。那所以不能这样子啊。那我们怎么样去监视呢？我们的心啊，它有一个这样子的特殊的功能啊。特殊的功能是什么？第一个，它可以向外面啊，往外面啊，思维、分析、判断啊，它可以这样子。另外一个呢，在这个同时，它可以感受他自己的状态啊，他自己在判断，他自己在分析，还是在平静啊，他可以感受到自己这个状态。用佛教的话来讲的话，叫做自知自明啊，自知自明。我们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啊，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的心可以自己感受得到啊，就这个感受来这个监视啊，他有没有安住，有没有这个杂念，有没有离开这个状态啊，这样子，这是第二，要监督。然后在这个监督的过程当中，发现啊，他已经不在这个禅定的状态当中，他已经在胡思乱想，或者是在昏沉啊，这样子的时候呢，立即就采取措施啊，措施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措施，这些简单的方法啊，让他走上这个，让他再进入禅定的状态当中，让他再进入这个禅定的状态，在这个禅定的状态当中停留下来啊，这个就是坚持的方法啊，坚持的方法就是这样子。基本上我们禅修的方法就是这样子了。我们接下来大家是不是要休息一下？休息完了以后呢，我们再提问问题，交流一下。好，谢谢。